第三节，三顺王入湘。江西福建没费什么周折，几乎同时平定。北京的多尔衮摊开地图一划拉，占领了赣州，广东和湖南已经被割裂。隆武帝任命的两广总督是丁魁楚，他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相比之下湖广总督何腾蛟仍然有数十万人，虽然战斗力不咋地，人数却是有点吓人。先平湖南再定广东，多尔衮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薄弱的军队还是要驻守江西福建。多尔衮派出了另一支军队，他的指挥官鼎鼎大名，或者说是臭名昭著，清朝著名的三位汉王，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至顺王尚可喜。讲到这三位，对明朝历史有点兴趣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个人原本都是名将，共同在著名争议人物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效力。毛文龙喜欢认干儿干孙，他们都被认作毛文龙的养孙。那时候他们分别叫毛永师、毛有杰、毛永喜，名字都很喜庆。毛永师和毛有杰，也就是孔有德和耿仲明，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后没多久，就因为一只鸡发动了兵变，这就是著名的吴桥兵变。说是游击引发兵变是后人的夸张之词，孔耿二人早就心怀不满，他们注定会成为叛将，不要说一只鸡，一根鸡毛也能成为借口。游民降清的军官千千万，不过除了吴三桂，恐怕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这三位毛孙的投降对清朝价值最大，因为他们的投降为皇太极带去了梦寐以求的战略武器。不是一样，是两样，红衣大炮和水师舰队。在此之前，后金军在水师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毛文龙靠着水师三天两头的在后方骚扰，努尔哈赤只能干瞪眼，因为后金根本没有水师。宁远之战后，觉华岛之所以被屠，还是因为海面结冰，八旗军得以踏冰而过。至于红衣大炮，那更是努尔哈赤的心头痛，八旗军纵横了几十年，却在小小的宁远城被狠打了一顿，主要原因就是城头的红衣大炮。袁崇焕的得胜之效在努尔哈赤看来就是宁效，虽然损失不算大，却深深地刺痛了努尔哈赤骄傲的心。他发誓他日攻下宁远一定要屠臣泄愤。很遗憾，努尔哈赤没能找到克制红衣大炮的办法就饮恨而亡了，在他的儿子皇太极这里却实现了努尔哈赤的遗愿。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崇祯六年带着部下和家属10000多人投奔后金，皇太极乐得亲自跑出沈阳10里外迎接，见到两人就给了他们一个熊抱。别误会，这是女真人最隆重的礼节，抱见礼。皇太极为啥这么开心呢？因为他们带来了后金急需的东西，水师和红衣大炮。从此后金开始发展自己的火炮部队，到崇祯16年的时候，锦州、盛京已经成为清军的火炮生产基地，驻扎在锦州的清军拥有大炮百门，甚至清军成立了专门的兵种乌珍超哈重炮部队。明军有水师，有红衣大炮，现在后金同样拥有。至于毛永喜，也就是尚可喜，他归降的时间要晚一点，不过他带来的嫁妆更加丰厚。崇祯7年4月，尚可喜先是把驻地临近的几个岛屿的地皮刮了一遍，然后裹挟着10000余人口渡海来投，同样得到了皇太极熊抱的待遇。崇祯9年，皇太极建立大清，凭借卓越贡献，三人分别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至顺王，成为清初三顺王。多尔衮入关后，三人加上吴三桂一起追随在阿济格的麾下，和李自成死掐。他们从北京一直追杀到西安，又从陕西追到江西。李自成身亡后才班师回到北京。 用归用，防归防，讲道理，有清一朝，清廷对汉臣的防备始终存在，在清初更是严加防备。虽然你们是王又很顺，也不等于会被等同于满八旗看待。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都入关参加了清顺之战，大顺军崩溃后又都被调回了辽东雪藏。什么原因？辽东都成大后方了，要他们去镇守，是要防老虎还是防黑瞎子呢？还不就是不放心他们带兵，多尔衮就差没有亲口告诉他们了。不过1646年开始，清军的进展出奇顺利，对手一个一个的被揍趴下了，空出来的大片地盘靠八旗那十几万人根本不够防，必然要借助其他力量。明朝的降兵降将很多，能用的当然也不少，不过想来想去还是辽东雪藏的那几位看上去可靠一点，于是清廷又将他们调回关内。调回归调回，防备还得防备。在这四人随后的南征北战中，身边始终安插着多尔衮心腹的高级将领，相当于是监军的角色。比如始终伴随着吴三桂的定西将军李国汉，无微不至照顾孔有德的童养和，始终节制李成栋的童养甲等。1647年2月，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至顺王尚可喜、叙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立、左翼梅勒张金童养和统领本部兵马南下，抵达越州，准备发动湖南之战。同月，以辽东汉军为主力的清军抵达越州，完成了进攻湖南的最后准备。清军的指挥官是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孔有德是四个汉王中最受清廷信任的一个，这时他44岁，正是年富力强、军事经验处于巅峰的时期。2月16日，孔有德做出部署，自己和耿仲明、尚可喜带领主力从陆路进攻明军扼守的新墙，梅勒张金、童养和则率领水军从水路攻击同西。辽东兵都是久经战阵的职业军人，与何腾蛟手下临时拼凑的散兵游勇不可同日而语。战斗过程无需细说，两天后清军攻克湘阴，长沙的何腾蛟、张旷大眼瞪小眼，不敢防守长沙，弃城而走。25日，清军已经占领长沙。孔有德占领长沙后，兵分两路，派出耿仲明进攻常德，尚可喜指导攸县，驻守在这里的分别是马进忠、王允才和总兵黄朝轩。马进忠、王允才本来在常德，听说清军逼近长沙，率部救援，谁知走到一半，长沙就被清军占领。再想回常德，无人防守的空城已经被耿仲明趁虚而入，两人连老巢都丢了，不得已退入了湘西山区。黄朝轩是盘踞在攸县燕子窝的名将，他其实是客军，云南人，统帅的是滇兵，被何腾蛟接纳成为他的部下。黄朝轩号称勇将，面对清军却闻风丧胆，直接放弃攸县，逃到了衡州。再看看何腾蛟，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表现，就是抵抗无门，逃生有方。何腾蛟先是从长沙逃到衡山县，又从衡山县逃到衡州，衡州很快失守，黄朝轩投降后被处死，何腾蛟又逃到永州一带，一个半月不到，挪了4次窝，狡兔三窟都不够他待的。孔有德的进军就跟多铎直取南京一样，基本没有遇到任何大规模抵抗，反倒是一路接受投降，湖南大部分地区就被占领，简直就是躺赢。还是天气给了何腾蛟一口喘息的时间，北方人普遍怕热，清军历来有夏天不打仗的传统，每到夏季他们习惯性的要回北方避暑。这个夏天何腾蛟在到处奔走，想要集结部下组织反攻，但一事无成。到了这个时候，不知他是否想到过当初忠贞尹的失败，当初隆武帝的求救，当初赣州万源节的处境。或许何腾蛟只是过于自信，自信他手下楚军的实力，相信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和将领会在自己地盘遭受侵犯时为他死战到底， 否则无法解释他之前两面三刀的自杀式行为。何腾蛟的表演还没有落幕，他还将作为主要演员在舞台上继续活跃一段时间。何腾蛟在上下蹦跶的同时，福建那边出了大事。